Amén.我们有一首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诗歌，也是会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最美好的生命的诗歌，就是"哦，我要像你"。我们先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。
哦，我要像你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可爱的救主，这是我所求，是我所慕。我欢喜丢弃一切的富足，盼望能和你心相合服。哦，我要像你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。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，和你心相。哦，我要像你那样的柔细，宽恕又怜悯，仁爱良善。帮助孤单的，勉励灰心的，寻找犯罪人，不辞为难。哦，我要像你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。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，和你心相。哦，我要像你那样的忍耐，圣洁而谦卑，与人无伤。温和地接受无力的苦待，宁可救别人，自己死亡。哦，我要像你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。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，和你心相。哦，我要像你，我紧迫切求，我愿出代价，跟随你心。将我的所事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，不辞敬意。哦，我要像你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。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，和你心相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主啊，主啊，
还有一节，
的灵在我的里面更多、更多的改变我，使我更像你、更像你，让你的形象刻在我的里面，让我活出你的模样，活出你的生命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！愿我们更多与你联合，更多的与你联合，好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哦，赞美耶稣，谢谢主，奉主的名求。 阿门。
阿妹，我们还有一节，那就等一下再来唱。感谢主，我们上个礼拜分享到希伯来书第13章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。几乎是贯穿从旧约到新约，从属地的到属天的，从属肉体的进入到属灵的，从今生的过渡到永远的，也可以是说从旷野进入迦南地。从外院进入到至圣所，我们若是还记得，我们最初，从第一章开始讲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无论是讲什么，正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旧的带进到新的，从属地的带进到属天的，从宗教仪式的信仰跟敬拜带入到灵里的敬拜。那一开始好多章都是在讲耶稣基督，结果在第十一章开始，就我们就看到说，有多少因为信了耶稣，他们或者是说跟神连接上，甚至有些是旧约的人物，他们那个时候虽然还不认识到耶稣，但是他们已经信了这位包含耶稣在内的真神，所以他们的信心已经是从这个地上过渡到天上，从这个暂时的过渡到永远的。所以他们的盼望就是一座新的城。以后我们都要到哪里去？无论是旧约的信徒、新约的信徒，凡是主所拣选、信他的，我们全都要到哪里去？在旧约的人，他们还在等待着我们这些被拣选的，一个一个都能够进入这个，他们的心意才能得到满足。就是，就像希伯来书11章最后一节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，就是这些旧约的人，或者是已经去世的人，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开这世界的人，我们一直都在努力，都在想怎么能来跟这些已经在信心里边进入这个更美的家乡的人，我们可以跟他们同德。最近这个月，我们网校戴牧师也一直在讲，做一个聪明的童男童女，预备主再来。其实我们做一个聪明的童女，只能预备到我们这一辈子， 因为主耶稣不一定在我们这一辈子来，有可能我们是属于他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的那一批人。但是我们就是预备到没有日子可以预备了为止。而在希伯来书十三章最后这一章，就一直在提醒到我们现在该注意些什么，该做些什么。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就是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是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并不惧怕人人把我怎么样。这里有关系到婚姻、钱财、爱心等等。那么我们今天接着来看下边几节。我们从第七先读到第九节。从前引导你们，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，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还有下边我们等一下找有时间我们再接下去看。我觉得这一段来到这一段，我忽然觉得希伯来书好像很难很难，特别是下边又讲到祭坛啊、祭物啊、能吃不能吃啊，还有营里营外啊、城里城外啊，耶稣基督是在城外被害的，我们也要出到营去。我觉得好像有点跳来跳去，都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所以坦白跟你们讲，这一段我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，祷告又祷告，祷告又祷告，我说主啊，到底这里在说什么呢？你一定要开启让我能够明白。我也试着找一些工具书，或者是看有解经的到底解，但是呢靠这些呢到底不是自己领受的东西，还是觉得 不容易明白，还是回头要来求圣灵来开启。那我们想，我们读到第七节，这一节好像还可以比较容易明白。从前引导你们，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。那这种人肯定是对我们的得救有帮助的，这些传道人带领我们的、关心我们的，他们不只是引路人，可能带领我们决志信主，或者是给我们受洗，肯定也是有用神的话、神的爱来教导我们。引导，甚至你有什么问题问他，他都会指导你应该怎么做。他不一定给你出主意，说你该这样，你该这样那样，但是会带着你来祷告，来去问主，来从主这里领受，该怎么样？而且说。你要效法他们的信心，就是这些人肯定是很有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这里用到这个结局，就好像说这个人的生命已经是结束了，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哈，好像说在原文里。原文里边这个字，我来看，英文这个是用什么字？在原文里边，有人就说他这个字呢是跟出路，这个人，为人的出路是同一个字。现在好像找不到。好，不然，假如我们来看结局，我们只要用中文来解释。说他的结局，那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那我们要看他什么样的结局呢？假如是用光用死这个来看，要怎么样的死才是我们觉得很好、很有福气、很荣耀的呢？我听说真的是有人，有很爱主的人哈，他们去世的时候很荣耀，很荣耀。他们真就像尸体房那样，他真的是看到耶稣坐在神的右边，他真的看到天开了。那，还有听说有一个老人家，他传了很多福音， 在他去世的时候，哇，村里的人都看到有火车火马来接他，像以利亚那样。我曾经传福音给一个病人，帮他受洗，然后过不久他去世了。在他去世前的那一刻，当时是半夜哈，他的家人在他身边，他本来是昏迷的，是刚昏迷的，就忽然打开眼，而且坐起来，头朝望着天，眼睛望着天，就说：“来了来了来了！”而且笑笑的，就一直笑，那个没有笑出声，就是那个口就是笑笑笑笑笑这样。后来躺下去就这样笑着就被主接走了。但有很多不一定是这样。有些人是生病去世的，有些人是为主殉道的，甚至也可以有些人是车祸啊，或者是什么灾难去世的。我记得周牧师去世的时候，非常的突然，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他那样就会被主接走。他生病，大家都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大家祷，我们都很有信心，相信神会医治他。但是，他还是被主接走后来有一个小孩，十几岁的小孩，就问他爸爸说："怎么周爷爷会这样去世呢？"他觉得周爷爷不应该是这样生病就去世的，我想他大概是想这样。后来在小组的时候，这个爸爸来问我，说他孩子这样问，我就说："那他认为周爷爷应该怎么死呢？应该怎么死才是合他的想法呢？"结果他也答不出来。所以我就说，神要接我们走，可以用任何方式，任何方式来接我们走。那主耶稣走，主耶稣是不应该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，但是他偏偏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一直受羞辱，一直受羞辱。一直受羞辱，这样死的。去世之后还被兵丁拿着刀刺他的肋旁。主耶稣哪里该这样死啊？绝对是不应该的，是吗？但是神就是让他这样死，为的要来赎我们的罪。所以，一个你所尊敬的人，一个帮助过你的人，一个我们应该想念的人，应该来效法他们信心的人，他的结局可以是任何一种结局。这个结局我们是讲到说死，因为死他一下子的事情。但有些人也可能经历了一段连日的被折磨，疾病也好，受人的折磨也好，可以任何方式的来被神接走，但是呢，这个结局不应该只是指死的那一刻，应该是指他去世前那个信心的生活的表现，就是他一直是大有信心， 大有信心。到临终的那一刻，他都是带着信心离开这个世界的。我是在，也许是除了他的周牧师的家人之外，我可能是最后一个有跟周爸爸通过话的，是他去世前的一天。那时候我问他怎么样了，他说，听说他的肺是已经都，就是有那个渗出了，已经是很难挽回。然后他说，反正我顺服主的安排。他很平静的说，我会顺服主的安排。极其平静的这样说。后来他跟周师母也有通电话，是还有视频。他告诉他说，我们很快可以见面了。当时周师母也是患病了，也是感染了。我想他很了解这个见面，不是说他可以出院，大家来团聚。就是他们可以一起被接走了，然后周师母就笑得很灿烂，就是他们要在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相聚了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去世的时候，他还在为盯他的人祷告。求神赦免他们。他还把他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。尸体房去世的时候是那么的荣耀。他讲完一篇道之后，被人用石头打死，但是当他断气前，他看到天开了。我们听说保罗，他是被绞刑、绞死的，是在那个以弗所的那个大剧场，在一个大剧场有可以容纳2万多人的地方，他最后还讲一篇道之后再上绞刑，所以他们的死法是没有人羡慕的，是吧？好像是很惨的，但是他们是在信心里边，在荣耀里边被接走的。所以说是我们要看结局，不是看他当时是怎个死法，而是说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，带着什么样的信心离开这个世界，是很平安、很喜乐的。假如是在恐惧中取胜，那才可怕。但是是在信心里边。在平安跟喜乐里边，那是好的无比。所以说，我们说留心看这些，他这些有信心的人，他们的结局，有人说这个结局也可以说是出路。那他们的出路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的信心，就是他们带着信心，来走完他们的一生，来得到他们一生的果效。然后接着就说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 就说他们信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信的就是主耶稣跟他的话。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主耶稣给信他的人所有的应许，他们的相信，他们相信主耶稣爱他们爱到底，他们也在领受这种爱，也一直活在这种爱里边。他们相信主耶稣可以在每一件，世上引导他们，可以一直与他们同在。当主耶稣用圣灵的形式来到他们当中，来住在他们里面，就再也不会离开。会一直与他们同在。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主耶稣会引导他们，会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。当他们来求问的时候，会清清楚楚的来告诉他。当他们孤单的时候，主耶稣会安慰他们，与他们同在，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。当他们甚至有时候也会有忧虑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主这里，主耶稣会拿走他们的忧虑，赐下平安给他们。当他们偶尔失去信心的时候，主耶稣的灵会在提醒他们，主给他们的应许，那个未来的应许，那个主耶稣要再来的应许，他们会复活的应许，主耶稣还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，预备了住处，要来接他们到那里去。所以这些人一直活在这个信心里边，也就是在主的应许里边，所以他们可以有平安，有喜乐，也有很清楚的人生的方向。那么，我们想念他们，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。这个信心就是要一直来到主的面前，一直来到主的面前。这个信心可以日日被更新，天天在增长。我们也就会像他们一样。那么有信心，那么活在平安喜乐里边，对于死也不死亡也不会有恐惧。我们也会跟他们一样有那样的结局，因为这位他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不改变的耶稣，昨日怎么样？今日也怎么样，以后也怎么样，就是在我们前面那一辈人，他们信的耶稣是那样的，他们也得到那样的结局。那在我们这一代，我们同样这样的信的这一位耶稣也是这样的，他说的话也不会改变，他不会改变。那么我们这样信他，我们也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结局，甚至我们的后下一代，假如神现在已经使用我们在带领人，无论一个教会也好，一个小组也好，我们也这样去教导他们，那么他们也来信这位不改变的耶稣，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耶稣，那么他们也 只要是照样的相信他、顺服他，他们也可以同样的活在这样的一种信心生活里边，就是蛮有平安、蛮有喜乐，方向不会改变方向的这样的一种生活。然后，就是说，我们所想念的那些先人，或者是跟我们有关系、有交结的，或者已经现在离开我们的，我们觉得他们留下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的，那么他所信的耶稣，我们所信的耶稣，或者我们带着人所信的耶稣，是同一位，不会改变的。他说的话，一句也不落空的。接着下边呢，就说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。并不是靠饮食，那在饮食上专心的，从来没有得到得到益处。我们会觉得说，刚刚讲说要想念那些在信心里边活着的传道人，要效法他们的信心。那一下子怎么又讲到饮食，一些怪异的教训，还提到吃东西的问题。我们要想到哈，希伯来书当时这作者是写给，应该是写给一些。希伯来人的信徒也多数是犹太，就是犹太信徒。他们里边可能有从犹太教转过来信耶稣的，也有刚刚相信不久的。所以前面刚刚提到说，你们要留心那些传福音给你们的，带领你们的、教导你们的那些有信心的那些前辈，那就现在就回到现在的光景，现在的光景。当时，特别是在，讲希伯来话的这些信徒里边，他们所在的教会，不管是在哪里，当时的教会不会很大，不会很大，不会说要有好几百人、上千人，应该是没有哈。除了使徒行传一开始信主，几千人，几千人。那个时候，他们住在一起，房屋共用。那一段时间之后，教会遭到逼迫，就散开了，散开了。教会应该都是小型、小型的，但是小型、小型，有时候他们也会在会堂里聚集。那有没有几十个啊，或者是一两百个、两三百个哈？最多也就是这样。那么，他们中间呢，有一些就是跟着这个传道人教导他们该怎么信就怎么信，但是当时初代的教会里边也有一些异端， 可能是一些犹太教徒刚刚来信主，他们还是觉得不能丢弃犹太教里边的很多传统，很多教导，不止他们自己不愿意丢弃，还坚持着，还要去教别人。或者去唆使别人、怂恿别人，你们不只信耶稣，也还要遵行这些，所以就出现了，在教会里边就出现了一些异端，在这里讲到怪异的，诸般怪异的教训。要勾引人离开，单单信耶稣。我们知道，彼得传的福音就是你要相信，要接受这位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要奉他的名来受洗。他最初传的福音就这么简单，就是要来信这位耶稣。奉他的名受洗，当然接着呢，彼得他们也会把耶稣教导过他们的话，还有圣灵不断的在开启他们，不断在带领他们，给他们的话来教导这些人。接着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，也是就是要来相信这位耶稣。他曾经反对过、曾经迫害过的这位耶稣，原来他是真神，他以前不知道，他也是叫人，就是要来信这位耶稣，只要信他就可以称义，就可以被称义，就可以穿上义袍，变成义人。在神的眼里就是义人。保罗是非常的清楚明白的教导外邦的信徒，你只要信耶稣就够了，就可以被称义了。那后来也是又有一些这些犹太教这些。可能说信了耶稣，但是还脱离不了犹太教的这些的，又跑去捣乱，就是你们还要行隔离，还要领受隔离。当然又有很多很多，后来就特别又在饮食方面要怎么注意，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。特别当然就是拜过偶像的不可以吃啊，在市场里面买的东西不可以吃啊，就很多很多这样的。当然不只是吃方面，还有隔离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犹太教里面的传统，就在教会里边一直的来搅扰。特别这些东西哈，我们可以。稍微看一下，在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，保罗也是常常提到这些方面的东西。在提多书第1章第10节，他说：“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。”说虚空话欺哄人，那奉隔离的更是这样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，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的，就说这些人啊，很可恶的，他们可能 去到那边传道还要收钱的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他们因他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了，败坏人的全家。还有在14:15说，不听犹太，你们要不听，13节我们，所以你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。他吩咐提摩太要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正道上纯全无疵，不听犹太人。这个犹太人哈，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啊，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，是说那些信犹太教的，还不丢弃犹太教的那些犹太人，幻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，再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；再污秽的不信的人，什么都不洁净。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，这可能就是叫他们不能吃污秽的东西。我们知道说，犹太人是会遵行神在立位记11章教导的，有分洁净的跟不洁净的那些动物，他们只能吃洁净的，不可以吃不洁净的。那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，他们继续的遵行，那也没有关系，就是这是神给他们犹太人的吩咐，他们继续遵行也没有关系。但是这个你吃这个不吃那个，跟你得救没有什么关系。就说你只要信耶稣了，才是得救了，才是天堂有份了。你假如不信耶稣，你只吃洁净的，不吃不洁净的，那也没有用。所以就是说，犹太人你可以继续的遵行那个，遵行主在旧约给他们的命令，但是在新约里面的基督徒，你唯一你得不得救，就是你信不信耶稣。那么对外邦的基督徒来说，他们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。就说，所以保罗在那里讲，你洁净的不洁净的都不要紧。我相信保罗自己，他在家里的时候，他不会去吃那些不洁净的。但是当有人请他的时候，在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都有教导，就说你不要问这些东西是什么，摆在你面前你就吃。他在这里也讲，对于那些洁净的人。提多书第1章15节，我们刚才读过，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，在污秽不信的人，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所以洁不洁净是在乎你的心信不信，这跟信仰没有关系。但是我相信神那样给犹太人规定的，可能那些不洁净的真的对身体不是很好，我是这样相信哈，对身体的健康可能不是很好，他们里边有一些东西可能不是很好，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哈。那么还有在提摩太。我们看提摩太书，提摩太前书第1章， 第四节。也不可听从荒谬、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。这种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保罗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只来讲信耶稣怎么信。主要我们怎么信，我们就怎么信，不要去谈的那些空虚的、荒谬的、无关的、跟信无关的、跟信心无关的这些东西。第六节，他也说，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。第四章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，我来看第二、第三节。我们第一节开始读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种人的良心如同被熟铁烙惯了一般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些鬼魔的道理，他们不是来传讲耶稣的话，而是讲他们认为的要这样。我想，连犹太教也没有说禁止人嫁娶，这不只是食物方面，有各方各面禁止人嫁娶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才特别提到关于那个嫁娶的问题，就是随从圣灵的引导。结了婚也不要随便离婚，除非是不信的人他自己要一定要离去，不然你信的人不要去讲到离婚这件事。那么说，好像有人就是甚至禁止嫁娶，就说不可以，好像不嫁不娶才属灵。这个当然，保罗自己是应该是没有婚姻的。但是，这个是说，真的是有神的呼召，有神的呼召，很清楚的呼召，为天国的缘故，主耶稣也讲，为天国的缘故，自己不嫁娶，而不是被某一种，教训或者某一些人的强迫勉强。就是连天主教嘛，他们不许神父，要当神父就不能结婚，其实这个也是不合圣经的，也是不合圣经的。 所以难怪后来很多的神父在这方面出了问题。所以这些都不是出于神的教导。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还有讲到。提摩太，前书第六章20节。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、似是而非的学问。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，就偏离了真道。真道就是耶稣，道就是耶稣，所以我们要讲道，就是讲耶稣，讲耶稣。我们下边还会又提到耶稣，又提到耶稣。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也许可以继续看下去。真道就是耶稣。我们只要讲耶稣，跟耶稣无关的都不要谈。你说我们在第七节讲到，我们要想念那些引导我们的那些传道人，要学他们的信心，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我们想念他们什么呢？假如那些人身上有什么值得我们想念、值得我们学习的，那就是耶稣的生命。任何一个人，他们有结。值得我们怀念，值得我们学习的，那就是在他身上耶稣的生命。比如说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他很有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耶稣的温柔，耶稣的真坚，耶稣的宽恕、怜悯、仁爱、良善。他的圣洁跟谦卑，你说我们所想念的那些我们觉得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传道人，是不是他们有的那些值得我们纪念学习的，是不是都是从耶稣来的？耶稣是所有这一切美好的、美好的品格，他自己有，他也是给人有这些品格的来源。只有他的生命给我们一点，我们才有这些东西。所以不是我们自己的， 那么我们所怀念的那些人，其实他所有的也就是从耶稣来的，就是耶稣的品格。我们所怀念的是那些，绝不是某一个人他自己的什么，只是他把耶稣的东西要到了，他一直坚持，一直相信，一直来要，一直来得，他们得到了，他活出来的，活出来了。我们要学就是学这个，学他们的坚持，坚持一直的谦卑的要，谦卑的要，一直的愿意倒空他们自己原来的东西，来被耶稣的生命所填满。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那我们所以我们有什么好传给人的？也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。当我们传耶稣，他们也来得耶稣，他们得到了，他们也就会这么美好。所以我们讲来讲去说，所以保罗为什么一直讲？你不是讲耶稣，你去讲别的，讲别的，讲什么嫁啊娶啊，讲什么吃什么，不可以吃什么，讲什么哪一天要守哪要守日哪一天不，那些东西都跟耶稣无关，那不是道，那不是道，不要去听，更不能去讲，不要去跟他们辩论。我们只要一直讲耶稣就好了。所以，其实在这里，就是强调这一点。我们的信仰也完全是在耶稣身上，不是靠那些饮食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，嫁娶啊、日期呀、等等等等，不是那些，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，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，他留给我们的榜样，他的完全的顺服、谦卑。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只要神的意思，只愿主的旨意来成全，这就是耶稣。那我们今天。希伯来书这里讲的，这是2000多年前的书信，写给当时的教会，他们面临这些问题。那我们现在的教会有没有一些怪异的教训呢？有没有一些怪异的教训呢？多得很啊，现今的教会。很多怪异的教训也多得很呐、有些，有些教会呢，带人去做生意，不是讲耶稣了，讲赚钱。有些教会，强调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那样。像安息日会就一直辩论，就是安息日聚会才是对的。 不应该在七日的第一日，是在七日的第七日守安息才是对的。等安息日，他们也说他们也是基督教哈。那像天主教，现在也还是，不能叫起啊，还有拜玛利亚等等啊，这个是大的基督教的范围哈。那小的就是我们不是安息日，也不是天主教，你说是就是信耶稣的、信基督的有没有呢？现在也是，只要不是在讲耶稣，他可以每天讲到好好听哦，好有口才哦，讲这个讲那个，就是不带人来要耶稣，那个就可以把它列为怪异的教训。可以叫我们要这样要那样，也听起来也不是错的，都是对的。啊，我们现在，还有些人呢，就是。到目前还是有些教会还是不提不准人提圣灵充满，他们承认是有圣灵，他们不敢否认，不敢否认。约翰福音14章哈，14章16章不敢否认，但是他们没有教导，没有带领人来。常常与这位圣灵连结，来听他的引导，来让他把我们带入真理。没有，他们很避讳，就是把圣灵轻描淡写的，好像这位圣灵仍然是2000年前曾经来地上的圣灵。曾经浇灌过门徒的圣灵，好像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。或者有人讲圣灵呢，不讲耶稣的生命，只讲圣灵的能力，就讲我们要怎么样来得恩赐，怎么样来啊，怎么样来求，怎么样来训练来得恩赐。用这个恩赐来服侍人，就是把那些从那个否认圣灵来到要有圣灵，要让圣灵来运行，好像是很没有错的，要让圣灵来执行他的。来运作，来行它的功能哈，但是却不带人来要得。这圣灵不只是要有能力来做某些事情，圣灵来也是要来让我们结出果子的，要来改变我们生命的。他要在我们里面来做主做王。让我们那个老我不断的来降服，来降服，来死掉，来完全让圣灵来做主，使我们完全顺服圣灵，就是完全顺服神，那圣灵就会让我们来得耶稣的生命，进入真理，不断的来进入，不断的来得到耶稣。进入真理，真理就是耶稣嘛。不能把圣灵、耶稣、真理到连接起来， 好像另圣灵是另一个东西，他是有能力的。我们要来大谈，就特谈他的能力，要来追求他的能力。这样啊，这样的道啊，请赦免我哈。我要说，这都属于那些怪异的教训。不可跟从。当然，还有现在网络上，我不知道，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道，各种各样的道去听。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听所谓的道，听从所谓的道，就是整天开这个平台，开那个平台，听啊听啊听啊听啊，都灌满了耳朵，却没有时间好好来安静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来跟圣灵连接，来聆听他的声音，来让他光照我们。我们里边有什么不合神的心意的？我们可以求主，主啊，你来让我去掉这个，拿掉这个。我愿意向这个死，我愿意这个要死，我要来得到耶稣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要听、要想念、要学习的是一种纯净的、纯净的福音、纯净的道，而且是有效果的。我说，我做牧师到现在，我是最开心、最喜乐的，因为看到福音的果效。好多好多生命的改变，有人跟我说：“不是啊，我还没时间写下来。这段时间我改变了多少，我还没时间写下来。等有时间我写给你。”好多好多改变。这才是道能接近他们。能使他们的生命被更新、被改变、长进，越来越像耶稣。只要不是这种道，那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、怎么、什么平台讲的，你听的一个发痒的耳朵就会喜欢听那些。保罗讲的，有些人耳朵发痒，就会喜欢听那些。你耳朵没有发痒的，你会分辨的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些不值得听，不应该听，不止浪费时间，可能会听得你不止耳朵痒，心也痒了，还跟着去行那些，做那些。我们只要来听真正的道，只要来。不断的自己来到主的面前，让圣灵来带我们进入，生命要改变，生命要改变，要越来越像耶稣，那些值得我们去想念。看到他们很有信心，他们为人有很好的结局，那我们就是也是要来这样。他们就是因为得到耶稣了， 才值得我们这样怀念跟学习。那我们也是要来得耶稣。你的时间就花在这里，不要老是去听没完没了的听，但是不会分辨，不知道哪些该听哪些不该听。然后可能偏离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分享到这里，下边还有讲到我们有一个祭坛呢，还有什么营内营外，主耶稣在城外受害，我们也要跟着到营外，这些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分享好了。我刚才看到有很多人就是讲说阿门阿门，感谢主，我们这里是有很多是会分辨的，还有说他们身边也有这些状况哈，所以我们就要分辨，不该听的就不要去听，能够劝勉劝解他们说，你也不要听，他愿意听你的劝导，归回真理，不要乱听那些，那就很好。假如他不愿意，那就只好为他祷告，不要去跟他辩论，不要去跟他辩论，就是劝导他，为他祷告，为他们祷告。我们自己不要浪费时间去跟着听，或者是太多的辩论，或者你劝他几句，他跟你辩几句，那你看到他时候还没到，他还不愿意回转。那就为他祷告就好了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想不到希伯来书是这么巧妙的一本书，在结尾提了很多的东西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把它连接起来。其实它本身是连接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就还是要归回耶稣，归回耶稣这里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也纪念我们，保守这些在追求真理的人，让他们继续的坚持来追求真理。只要耶稣，只要耶稣。主啊，那些我们身边或者我们教会或者我们听到的一些怪异的教训，只要离开耶稣的就是怪异的教训。只要不讲耶稣，不是要人来要得耶稣的，就是怪异的教训。主啊，求你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回，也不要把这些带到教会里边，带到小组里边。主啊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哪怕只是几个人的教会，小小的一个小组的那样的教会，主啊，你自己来保守，保守他的圣洁。你要做教会的头，你要做教会的头。哦，主啊，使我们都来听你的，都来要你，都要来得你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 祝福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每一家，还有他们所带的小组跟教会，主要让我们都一直的保持纯洁，纯洁，到来见你面的日子，我们是洁白无瑕疵的，我们是单单要你的，而且是满有你的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阿门。我们刚才诗歌里边还有最后一节，玛丽姐妹好像还没有唱。第五节，我们再来，我们第四第唱第四第五节吧。
阿门，感谢主，主谢谢你把你这美好的信息，借着你的仆人再次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你的生命。所以主啊，我们现在就来向你迫切祈求，主啊，把你的生命、你的爱更多的倾倒在每一个要你的孩子们里面。哦，主耶稣，我要向你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我要向你，我紧迫切求，我愿出代价跟随你心，将我的所失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，不自经营。哦，我愿向你，哦，我要向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，将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。哦，我要向你，正当我祈求，倒下你的爱充满我心，使我所割点赔给你拘留，使我的生命与你相应。哦，我要向你，哦，我要向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，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。
第五节再
哦，我
来。
要向你。好的，第五节，我要向你，正当我祈求，倒下你的爱充满我心，使我作歌点赔给你拘留，使我的生命与你相应。哦，我要向你，哦，我要向你，可爱的救主，像你模样，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真见，在我的中心刻你形象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！哈利路亚，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，因为你的形象实在是又可爱又美丽，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。哦，主，愿你赐下圣灵的恩膏，浇奠在我们中间。哦，主啊，使我们越来越像你，越来活出你的形象和样式。哦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奉主的名祷告祈求，阿门。
阿妹，谢谢玛丽姐妹， 我们就是这样的来要耶稣，盼望我们能够跟他那样的甘甜，那样的真坚，那样的谦卑，那样的顺服，也就那样的有能力，来抗拒罪。也有智慧来分辨哪些是出于神的，哪些是出于鬼魔的。感谢主，有很多人跟我说母亲节快乐。是啊，我才想起，今天是亚洲的母亲节，我们祝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，我们都一起。更多来要耶稣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属灵的母亲，能够把耶稣也带给我们的下一代。赞美主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就在这里。再见，下个礼拜再见。